镇海媳妇生的第二个儿子阿浅，落地就有十斤二两。但因母亲体弱，奶水稀薄，又不肯找乳母。镇海媳妇觉得阿坊是吃自己奶的，要让阿浅吃人家的奶，偏心似的，长大后会与他生气，所以就一顿奶一顿护的，将就着养。米糊面糊，蛋糊菜糊，肉搅成糜，鱼剔了刺也剁成糜，还有鸡鸭虾蟹，抽骨剥壳。结果呢，一张小嘴还不会说话呢，一条舌头已经尝遍天下滋味，能变出好吃歹吃了。盐放多放少，肉里有米粒儿大的筋，鱼里有针尖一点的骨刺儿，那舌头一推就给推出来了，可谓食不厌精，快不厌细。小抽说，惯不得了啊。镇海媳妇却说，纵使是山珍海味，也抵不得母乳，只是些杂碎，到底是可怜的。眼看着瘦下来，还不如阿房小的时候，恨不能剜下自己的肉喂他。小丑只得由他。自从这一场病，妯娌俩人呢，就好像换了个个儿。镇海媳妇儿变得任性，而且执拗，小仇呢，很是温顺服从，可是也只是在他们俩之间，在别人，镇海媳妇儿还是镇海媳妇儿，小仇呢，还是小仇。一天，押四的新媳妇儿，押四十九了，在浦东乡下老家娶了个媳妇儿。新媳妇来园子里玩，送给丫头和阿坊一张残纸，两个人宝贝似的，一人一轮藏在身上敷。两人的母亲说是白搭力，而且造孽，因园子里的磨场又是油又是烟，残是最忌讳了。丫头和阿坊便跑得远远的，到园子那一角，那一角也不行，有青莲庵，庵里头也点油灯。再掉过头，最后跑到莲池东南角桃林里。吃饭时大人们去找，只见两个小人儿掩在桃树枝叶下坐着，也不敢动，木呆呆的，就像一对儿抱窝的鸡，众人就都觉得好笑。清明之后几天，蚕苗真出来了，极小极白，米粒儿似的。小丑给他们一只粉盒子，铺了棉纸，将蚕苗移到纸上，两人轮番捧在怀里，十分虔诚，又让大人气笑。又过两日，粉盒子不够成了，换一个鼻涕篮儿，桑叶也供得紧起来。只听得篮子里沙沙的石叶声。小丑和镇海媳妇儿不由眼睛对眼睛，莞尔一笑，随即又默然了。他们想起那临危时的一幕，两人互诉自己的乳名，好比是换帖子的结拜兄弟，自后再没有重提过，是害羞，也是心酸。二人的乳名都与蚕桑有关，是江南一带人家的生计。当女儿的日子已经久远了，二人都做了母亲，各遭遇了情伤与生死。有时候，他们瞻前顾后，照应三个孩子，就觉得像是一家人。小仇对柯海 已经气平了，不是说姑息他负义，而是恩情尽了。眼看着镇海媳妇儿死去又活过，有什么能比命更大呀？镇海媳妇儿本来与镇海就是恬淡的夫妻，镇海也不会温存，倒是与小仇相处，体尝许多不曾有过的心情。起先，小仇刁蛮、横霸，又有无限委屈，他对小仇呢，就像母亲。然后，小仇呢，又将他当孩子，便也学会了娇嗔。女子相处，无论有没有婚姻与生育，总归有闺阁的气息。一些绵密的心事，和爹娘都不能开口的，就能在彼此间说。到底又和未出阁时不同，是无需说就懂的。所以你看他们俩在一起，尽是说些无关痛痒的闲话。小儿生了几颗乳牙，堂子的梅子几时可以开瓮尝，要添条裙子如何裁。他们同进同出，也尽是做些不打紧儿的事儿。丫头和阿纺的蚕，一个比起来装不下了，就移到竹床上，桑叶铺上去，铺一层拾一层。于是两个母亲携了篮筐在园子里采桑，桃子熟了，两人商议着给阿钱制桃酱，桃子剥皮去核，上笼屉蒸熟，和上自己家熬的饴糖，搅匀了上锅煮，煮透凉透。不止阿钱爱吃，阿纺和丫头爱吃，主仆大人都爱吃。干脆命人去瓦铺购来几百个瓦罐，日夜在灶房里蒸煮熬炼。其实一家上下除必要的日用杂食，其余分作两拨，一拨在磨场里熏油扫烟，另一拨忙于制酱。做好的桃酱盛入瓦罐，罐口蒙上油纸，纸绳系紧了，再打上蜡封。这边数百罐桃酱制成了，那边呢却要等十月天才可炼胶制墨。数百罐桃酱，一小半留给自家食用，一多半分送亲朋好友，顿时疯传天香桃酿，声名鹊起，都有人上门来订购的。那妯娌哪里会姑受啊，只做这一回，就此罢手，小孩子也吃厌了。流出去的那些个从此就成绝品了。两三年后还有人藏着，据称拳头大一罐可值银子一钱。这一年身府上又要办一件事，就是嫁女。身家女儿男女长幼都称妹妹的，过年十六，婆家是新场姓杜的人家，家世不错，小子人才也不错，就是年岁较长，已经二十了，所以就急着娶，一年内来说了几回了。人们背地都说妹妹有福气，本是说好话呢，可是妹妹呢却听出不屑的意思来，认定是指她庶出的身份高攀了，于是格外的自持。一次催嫁她哭着闹着不依，二次催嫁还是不依，三番四番她娘心里着急，骂她也不顶用，后来还是父亲说话了，才不得不依。 那杜姓人家祖上显赫过，如今多少示威了，身家这样的殷实富户，若不是庶出的女儿，也不敢聘娶啊。但是呢，也不敢有半点的小事。申明氏这边，越是姨娘生的，越要郑重发送，才显得一视同仁。二姨娘又是个贤明的女子，身处在大与小之间，日子好不到哪里去。申明氏呢，也趁此慰藉她一番，也是让小桃看，免得她一味的抱屈。出于种种原因，妹妹出阁就十分隆重，妆奁是早已备好的，数十个香笼，金银玉翠，绫罗绸缎，不必说了。又有苏州乡下百十亩的水田，比镇海家里的也差不到哪里去。这妹妹从来在家中巧眉生息的，人品又不出众，人们眼里就不大有她，如今却成了一等人物，里外都在为她忙。本来说她福气好的，改口说她浮浅成不了。虽然没人在跟前传话，可凭妹妹自小到大养成的猜忌心，不听也知道人们怎么说她，因此终日是足不出户，也不见人。小抽和镇海媳妇儿是过来人，想得到临近出阁的心思，再要设身处地，不由生出怜惜，两人就相约着去看妹妹。二姨娘住三重阁下，左翼一重院，与小桃所在右翼相对，不偏不倚。虽然不如临阁正院轩敞高大，但墙高壁直，也十分堂正。妯娌俩嫁过来数年，从未进过二姨娘的居处，也未和二姨娘多言语，两辈人的缘故，又向来与妹妹疏离。听见声音，二姨娘即刻出门来迎。院里青石铺地，没有一株杂草，也不栽花，窗棂门框全是漆黑，衬得墙白瓦青。厅房里有一堂紫荆木桌椅，铺了绣垫儿，以青色为主，只浅浅几束紫苏。再进卧房，帐幔被褥都是淡薄的颜色。于是踏上那一领凤冠霞帔，就格外鲜艳夺目，可是却并没有添热闹，反增了几分寂寞。妯娌俩不曾料到，二姨娘的房里如此简素，几和庵堂相近。一整座院落里，唯有的一点奢心，大约就是一只黑枕黄鹂鸟了。金黄发亮的羽色，头上一道黑，穿过眼周，翼和尾中间也各有一条黑，就如镶了黑缎。停着不动，忽一转眸，啼一声清丽入耳，却又让人想起打起黄莺儿，莫叫枝上啼，啼时惊妾梦，不得到辽西。两位客人心中不由凄然。二姨娘一笑说，鸟儿不知道有多喜欢你们，平时怎么哄都不肯开口的。说着话就进到李一家妹妹的闺房。女儿家的屋子多少有一些娇媚，帐上垂下一串香包，是用五色的碎绫子缝成的，枕头上绣的是凤仙花，盛香粉的瓷缸是景德镇的官窑，上面描着胖丫头抱鲤鱼，针线匣子 是黑底刻金的福建漆盒。又有一个黄杨木小八扇屏，每一扇上是八仙中的一仙，正面是阳客，背面是阴客，都是当官的爹爹给买的。但有银子还不行，还要有走南闯北的世面。东西是不少，可也见不出多少宠爱的心意，而是敷衍似的，因为显得杂。款式和款式不相称，颜色和颜色也不怎么配。就像那坐在屋里的妹妹，马上要做新人了，脸上却没什么喜气。从小就是萎黄的面色，神情瑟瑟，大了以后这委顿变成了乖戾，倒有几分像小桃。可小桃在农户长大，自有一些天然的妩媚，妹妹呢却是一落地便曲意着，天长日久再也舒展不开了。这一家上下都嫌弃她，是看她生母的面子才和她应付着。再挑剔的人都挑不出二姨娘一个不字，也正是这妇德约束了妹妹的性子。如今要去别人家里，难免再拘束一层，都无所措手足了。所以妹妹不愿嫁，也不全是使性子，至少有一半是惧怕。小愁和镇海媳妇进去时，她正在桌子前做针线，针脚都是乱的，做不好一气拿起剪子就绞，剪子钝了绞不透，就用手扯，扯又扯不断，咬牙瞪眼。小愁上去就将剪子和衣料夺下来说，这要是个人，你与他斗气儿还斗得过，可只是个物件，不白白生气了吗？妹妹松了手，全身的劲儿都泄了似的，脸上要哭出来的样子。二姨娘叹气道，转眼间就是人家的人了，这脾气还不改，怎么能不吃亏呢？镇海媳妇说，二娘别吓唬她了，谁能任意欺负谁呀？妹妹又不是没有娘家的人。妹妹听了这话，两包眼泪就下来了。我还能有脾气？我连气都快没了，都是让他吓唬的。从小到大，这最后的两天更加紧了吓唬，吓死我才好。镇海媳妇赶紧上前掩住怄气人的嘴，喜气就要到了，不可以胡说。二姨娘说，这些话我都听惯了，越不能说的他越是要说。镇海媳妇劝道，你做娘的是他第一个可放纵的人。小愁在旁补一句，新姑爷是他第二个可放纵的人。这话说得挺俏皮，妹妹的哭泣就停了一下，再续上就有点佯装的意思了。小愁的话让临出阁的人对婚姻生出些微的向往。吵过了哭过了，妹妹安静下来，二姨娘扯出一段新绫子，两个嫂嫂帮着裁了新样子，穿上针线，姑嫂三人一起缝起来。二姨娘出去让人做点心待客，屋子里有一时的沉静，听那黄鹂在外屋有婉转一声。这两个和那一个本来是无话的，如今也想不出可说的，但有一种同情渐渐生出， 使这沉默不那么难堪了。偶尔，他们会交换几句针线的经验，说说天气。这两个谈论阿纺和丫头的残事，阿钱的刁钻舌头，妹妹呢，只是听。一个没出阁的人，还没有积攒起自己的生活，做女儿其实和做客人差不多，夫家才是真正的家，所以叫余归嘛。抚慰过妹妹，尝了二姨娘的蒸糕和豆子羹，妯娌俩告辞出来。三重阁背后，远远的九峰并立，巍峨壮丽，阁向东西伸展开，左右翼上两座楠木楼显得小巧而精致。两人的目光不禁在东楼的瓦顶流连一世，不约而同地想到，那楼里的人在做什么呢？